大家好，我是四四，
我是奴役，我们游走在艺术的边缘，
跟我们一起四四奴役，
让你一生事事如意。
我们每周四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当周的戏剧、音乐还有艺文的演出。
Hello，
大家，今天是不是听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呢？
才开场不到十秒，大家哪听得出来？
因为这样很顺利，所以我真的很想唱歌给大家听。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哎，你怎么没有阻止我啊？
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唱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哎、欸，就因为我刚刚就是突然间很想唱歌，我就不小心随机唱出这首歌了。
OK， 好的，希望他在那个对岸发展顺利。
跟大家就是分享说，已经好久没有去唱歌了，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没有去了，
你
现在也没有去，然后我又重温了一次除夕夜的。就是歌唱比赛。
真的假的？我以为你是因为看到西门町的那个新据点倒了，所以突然很想唱歌。
什么？西门町的新据点倒了？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今天的新闻啊？西门町的新据点因为疫情撑不下去，所以就倒了。
啊，我看到的是南京什么东路的一家咖喱饭店。咖喱饭的那个，我看的东西也差太多了。
而且跟那个唱歌也太无关了吧。
没有，我就是突然间就觉得啊，好想唱歌哦。可是我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下载那个全民 Party？
全民 Party，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不要下载全民 Party。
其实是有点无聊，对不对？
不是，是因为你除非没有室友，因为我室友很爱用全民 Party， 然后我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是去唱歌还是他是去抢歌？
他就是抢歌，然后分数低到被踢出房间。
我要笑死了。但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很久没有，你知道跟大家一起去唱歌，那一起去唱歌的感觉其实真的很好。
好，我觉得不能在这里怂恿大家这件事。现在只要勾起想说好久没有做什么，大家都很想要就是在重温以前那种可以大型的群聚的感觉，大家再忍耐一下，先不要把这种不要把这种心情勾起来，这样。
我觉得就是你在家里唱，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唱歌，你们就打开我们的 IG， 然后在小盒子里面唱给我们听，没有关系，
我
会听，我都会听哦，大家。
我们会偷偷的把它放出来嘛。
如果你们允许，然后就是想说歌声真的很棒，已经放太久了，你就唱完之后跟我们说可以放，我们就会把它放在当集恐怖故事的背景音乐。
这也太过分了吧。
哎，不是嘛，我只是就是很有创意，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有即兴的，你知道讲一些这种无聊的东西组在一起的即兴能力很 OK 的。
好啦，然后那在这集要听那个故事之前呢，就是上礼拜的播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限动，就是我们在介绍那个要演剧团的演出的时候，在剧情的介绍稍微有点就是失误了，所以在此也再次跟大家更正一下。
对，
就是
你要把更正内容讲出来吗？
好，我把更正的内容讲出来，怎么办？我现在又忘记了。
主要就是在说明那个、啊、我们在说明关于它的剧情的时候有一些些问题，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听众朋友们，他没有在前面听完故事的时候就卡掉，他还有认真持续的一直听我们讲一些话，然后在这些话的同时呢，他就发现了我们就是在讲述这个
对，就是
剧情的时候有一些误差。
对，劝世三姐妹她的剧情就是关于那首歌，就是上新闻的那首歌，其实内容是关于女主角被她的父亲就是抛弃、欸、然后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些情绪，然后才有那首歌的出现。可是因为我在节目介绍的时候就是当下就是整个想不起来，我就想不起来关系是什么啦，然后我就用了说他被那个男人就可能会误导大家以为是他的先生或者是情人之类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差错，所以在此跟大家更正一下。
嗯，然后也很谢谢就是这位 就是听众朋友就是跟我们说这样啊，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有任何就是语就是说错的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也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因为人都会犯错，我们也很愿意就是接收到正确的知识。
没有错，我觉得
是真的。
资讯类的东西如果讲错真的是要更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资讯类绝对不能传达错误的资讯，但是如果是一些感受或什么之类的，我可能就会想说是我的想法，不要阻止我的想法。
当然
没有，就我觉得
这个
界限
就是没有错的，
就是很明确。其实也是延续上礼拜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演出，然后在网络上被批评的事情。其实后面还有要讨论的时候，我也有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想法是，其实做戏的人心中应该要有一把尺，就是关于我做戏是为了什么，或者是我的标准在哪里，我想要传达的这是什么，就是这个是应该要有的。可是我觉得观众不需要带着这些东西去看戏，我自己这样觉得啦。就是可是创作者自己要知道，如果你自己心中的尺是歪的，或者是你就是出于一个不是善意的方向的话，一定会被看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的差别，就是我们不需要去道德批判创作者，但是创作者本身一定要自己有所规则对于自己，对于演出这样。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好，就不多说这些了啦。
就这些很好啊，说这些又没有不对，干嘛这样？
就我觉得这些事好像，好，真的也不需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立场都算是明确的，不然我们也不会花那么多的篇幅跟大家讨论说儿童剧的创作啊，就是教育这件事。可是如果真的大家要用这种道德批判去面对创作的时候，那感觉以后大家就是都在剧场里面演举光原地啊就好啦，就演一些样板戏。哎、欸，我开玩笑的，我没有说举光原地不好看。
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已经很习惯我们讲话的风格了，他们不会误解的。放心，
风格就是乱讲话，不经过大脑。
好哦，
好，
那这周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个恐怖故事的第二段这样。
没有错，那
你有听了吗？
我就是点开来确定可以播放档案没问题，我就没有听下去了。我也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听。
好，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你那个剪的时候，你有前面就是我们的首位加宽它的后面一点吗？
会，接下来大家就会从第一个就是加宽尾巴一点点，然后顺顺的听下去。
好，我现在好紧张哦。
好，那我们就来听，就是第二位表演组的朋友，我们听完再来告诉大家他是谁。
好。
他走向浴缸，俯瞰着男子被泡皱的脸，但他看到的只是一幅陌生的景象。于是，他一手抓起男子的头发，将他的头拉出水面。另一只手高举着冷冽的白色锋芒，对准还沾粘几根发丝的脖子，正准备一刀挥下的同时，一阵急促的门铃声突然响起。
被声音吓到的同时，他放开手中紧抓的男子的头，头往下掉，再次的撞击浴缸后，反而没有如先前一般的沉下去，脸被水面拖着的他眼睛睁开了，两个眼球看着不同的方向，右眼看着上面的眉毛，左边的眼球盯着女子。女子惊呼了一声，反射性的将手中的刀往前插入，刀子并没有如她所愿的刺入男子的眼窝，只从男子的上唇到左脸划了过去。毕竟，这只是一把用来切蛋糕的陶瓷刀。这一下， 男子不仅用左眼直愣愣地看着他，脸上还多了一道女子刚刚割出来的笑容。他快速地抓住身旁的浴巾往男子的脸上丢去，然后踉跄地避过地板上的破裂瓷砖，逃出浴室。我想要你，我要你是我的，我要你为我生孩子。上一次男子嘴角上扬，露出邪恶微笑的时候，说的就是这句话。门铃声再次响起，女子站在浴室外，品味男子最后的表情。女子突然不希望他死掉，只要他还活着，女子就能够再生下他的孩子。门铃又响了，这次按得相当的长。女子走向门，握刀的手越握越紧，直到门铃声哑然而止。女子迟迟没有开门，好像是这把刀在等着第三次的门铃声，但是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孩子的胎心也听不到了。瞬间绝望的感受袭来，女子才意识到要赶快开门，再不开就来不及了。她狂暴的转锁，拽门把，将门甩开，门外没有人，走廊上也没有人，一点动静都没有。直到走廊的感应电灯熄灭，眼前的黑暗，他开始止不住的发抖。他不太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好像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正想要关门，回去找张椅子坐下来的时候，一栋电灯又亮了。他才看到，门外的矮鞋柜上，放了一个纸袋。纸袋里放着一个浅粉色的蛋糕盒。
大家有猜出来这位演员朋友是谁吗？
大家有猜出来吗？之前有在 我们有在
节目中，大家应该很难耶、欸、
对，我们有在节目中聊过吗？关于他的演出，
我们有在节目中聊过关于他的演出吗？好像没有。
好，那你先跟大家介绍演员是谁好了。
要跟大家介绍这位演员呢，他现在是旅居德国的演员吴伯甫。
吴伯甫，那
之前对，吴伯甫先生
之前他有做过什么样的演出？
吴伯甫呢，他是 Q&A， 大家应该知道 Q&A 的首版演员
啊，首版的演员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也有演过很多台南人剧团里面脍炙人口的戏，像是《天书》，大家有看过《天书》吗？
哦，我没有看过，你有演吗？《天书》？
我没有演，我没有演，我有看。
哦，你没有演，你有看？
对，然后我跟伯甫的认识呢，是在11年前，我的第一个演出。
就是、
秃头女高音。
就是跟我一样，我也是在秃头女高音的时候遇到伯甫的吧？
那没错，然后那个时候秃头女高音的时候，伯甫是消防大队长，
没有错，就是会从门外穿着那个大衣进来的。
对，没有错。然后伯甫呢，现在他就是旅居德国，然后时不时的会回来台湾一下，这样。然后这一次呢，邀请伯甫来写这个故事呢，是因为觉得伯甫就是很适合。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很适合？
因为伯甫就是一个文字能力其实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演员。然后呢，他又有很特别，我觉得他有很特别的创造能力。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恐怖故事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来邀请他，然后来写这段故事。
OK， 那你听完这一次最新的段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很恶心。
觉得很恶心。
因为呢，因为我们在听第一次就是听到加宽的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加宽他用了一个加宽的说话的方式，然后他书写的这个故事的整体性听起来就是其实是恐怖没错，
嗯，
但是这个恐怖里面呢带着一种，我要怎么说，带着一种体面的感觉，
嗯，
对。可是伯父的恐怖的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他带着的就是恶心。
我跟你讲，就是啊，他在寄给我们的 email 里面，他就说他写讲自己，就说读的有点照本宣科，大概就是为什么编剧最好不要下自己下去演的原因吧。但是你知道我刚才听完的感觉，我就想说，这个念的人根本就是他不是一个旁观的角度。他根本就是在监看那个女生吧，他根本就是、
啊、
是不是他声音他没有照本宣科的念啊，他就是自己，他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而且很坏，还是很好，
我
不知道。
他就是他其实已经有一个角色在里面了，即便他很想要不要是这个角色，不要有角色，但他就是已经对这个故事有一种诠释了。
对，我就想说他讲话的这个人，他一定是里面接下来未来会出现的，我又要再给后面的创作者一些奇怪的方向。他现在就是透过监视器在看这里面发生的一切，他才是、
啊、
他才是最后那个大魔王。
对呀、啊，其实我就在想说，他该不会就是房东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他是在偷看，
而且最后那个蛋糕盒根本是他放的。
没有啦，没有。我觉得蛋糕盒如果是他放的，就好像又有点什么。但是如果蛋糕盒不是他放的，但是蛋糕盒里面的东西是他放的，
蛋糕盒
想要加一些不一样的故事，
蛋糕盒里面的东西是他的。部分
好恶心。因为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好恶心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我觉得伯父他就是有一种我当然说我们这样子讲，就是 他是一个演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的 奇怪的特质啦，但我觉得这很有趣，是伯父他带出来的东西都会有一种很，那我怎么说啊，就是很扭曲的感觉。
好，因为 email 是我在收的嘛、
啊、是
就
是
我跟你说，他本身可能对自己也是这样的了解，因为他寄来的这张照片非常符合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一切。
哦，真的、哦、我还没有去下载耶，
我再转给你，你就会知道了、哦、听众朋友你们再去看一下照片。我觉得好像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的，就是大家在创作的时候这种比较轻松的创作的时候，好像都会带出自己一些关于自己的本身的那种自己的特性、
欸、我跟你说你刚刚有一个论点有点问题。
什么？
就是这个创作不是轻松的创作、
是啊，不是，是吧？
这个创作是他们拿出他们的生命力在创作，所以才不小心带出了一点自己。
这两件事不违背，我说的是没有目标啊，没有业主在跟你那边说我想要什么什么，或者是就是可以纯粹做自己啦。
可是这个时候会更容易哦。
对啊，就是这种状态更容易带出自己，我的意思是这样啦。
哦，
不是，我不是说他们写的很轻松随便，我相信他们都很认真，认真是看得出来的。
没错，我觉得他就是，然后大家可能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声音微微有点闷闷的，因为我刚刚听也有点闷闷的，可能是伯父他可能拿很近在录音，有可能啦。
嗯。
啊，看你那边可不可以调的比较没有那么闷。
我
是可以的吧，
我试看看咯，希望大家应该是我，可是我自己听算清楚的啊，毕竟
哦，那应该就还好，
毕竟专业演员大家咬字都是很清楚的。
咬字很清楚，你不要这样，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很怕
听起来有点闷闷的。
如果我们请到周杰伦，我可能就要打逐字稿吧。
理哦，要小心一点啊。
我希望周杰伦有听我们节目来告我，我可以，我很开心。开玩笑的啦。
好、哦，然后这就是第二周的演员伯父这样，然后我们也会把他的资讯放在我们的那个讯息栏里面，大家喜欢伯父的话，也可以去追踪伯父。
对啊，
很快就可以再回来台湾，就是做演出这样。
我觉得以前就是有些朋友应该是有认识他的，然后如果不认识的话，借由这个机会认识一下这个演员，然后也希望他有机会回来台湾，可以再接剧场的台湾剧场的演出，让大家看一下他的演出，因为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演出了。
对，有一点，有一阵子，不过。其实去年他有回来演了一个跟戏曲有一些结合的演出，
是哪一个啊？
他是李清照私人剧团的一个演出
哦。
对，他有跟一个本来应该是要从中国来的演员，然后后来好像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就他就不能来了，然后应该是后来跟了一个台湾的演员一起演出，在岁月静好的同一周的样子。
What?
我记得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所以才没有，我才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都没有看到。
对啊，但是就是很希望他有机会啊，还是可以回来。
对啊，希望在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他。
嗯，没错没错。
好的，那你今天有什么其他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有什么其他的资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个靖港浪的垃圾博物馆逛一逛？
哦，对啊，如果大家有去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心得吗？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靖港浪有跟明日和和有合作。之前明日和和不是推出了一个就是艺术家到你家的一个创作吗？
对。
然后现在呢，他们跟靖港浪合作。也是艺术家到你家，类似这样子，但是是 for 亲子的。
for 亲子的。
对 ，for 亲子的，所以就会有可能会有爸爸带着小孩，或是妈妈带着小孩，然后他们都是艺术家，就是我们熟知的创作者们，然后会跟他的小孩一起、演出，然后或者是呢适合亲子的一些演出，像是选勋郑选勋他也有再次的参加。然后他的创作主题叫做玩具秘仪，我猜想了，应该就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工作他们的玩具们，
嗯，
的一些活动。我其实觉得这个寓意都蛮不错的，因为其实防疫到现在基本上已经50天了嘛，50左右天了。
对啊，
我觉得就是家里有小朋友，尤其是真正小的小朋友的家长，应该真的蛮辛苦的。
就是趁这个机会啦，因为也没机会再带小朋友看什么演出，然后有一些亲子互动也是蛮好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家长自己在家想说要带小朋友做什么活动，真的是已经就是江郎才尽，已经对啊，就是所以这时候有一些这些小活动的话，好像的确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是我的同学雅柔，然后他会做有关于跟宠物沟通的事情，所以家里如果有宠物，在这个期间就是跟你也一起绑在家里很久，你真的很想要知道你家的宠物想要跟你说什么的话，也可以去。就是帮我们看看。
OK。
嗯，但好像有一些又额满了，你知道他们这种总是很快的额满这样。
真的耶，就是
对啊，
其实是这个需求量好像现在是有的，就是大家是愿意尝试这些的。然后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最近你有看什么线上演出，有什么想法，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之前就是有实体演出的时候，有观众看了什么戏，其实是会跟我们分享的。啊，目前如果线上呢，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你曾经看过的，觉得有什么差别吗？还是之前没有机会欣赏到，但现在有看到了，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跟我们说。
然后我们之前有先报告了关于台南人剧团有就是哈姆雷嘛、嗯、然后的演出，然后我的同学们有看。
OK。
对，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就是魏俊展的 迷妹迷弟们就说，就是都在看魏俊展这样。对对对对对。
那我自己呢，我就是我上礼拜有看了那个第十二页。
哦，你有看
是吧？我是上礼拜看的，我有跟你说我正在看这
样。有是的。
对，但是因为那一天就是我比较晚进到那个直播间，就是我点进去的时候就听到唱歌唱唱唱，然后一分钟之后就说中场休息一分钟，所以我就看了整个下半场这样。
哦，哎，我刚刚又讲错了啦。
啊？
我刚刚讲错，伯父他不是 Q&A 啦。
哦，伯父不是 Q&A。
我不是 K24 啊，烦死了，一直讲错啦。
好，所以伯父演的是 K24。
还是伯父在都要重录，气死我了。怎么会说？因为为什么会发现呢？是因为这个周末，台南人剧团呢又要播出，不是又要，就台南剧团的周末电影院呢
会持续的
播
出
K24。
好的，所以大家就是这个，哎，可是会是他的那个版本吗？
会，因为我就是看到了他的脸在上面。
好的，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周台南人剧团播的 K24 这样。
对，就是 K24， 然后它是十周年纪念版本。
啊，十周年纪念版本。
然后这个十周年就是原班人嘛。
哦，我还想说，你不是说是首演吗？怎么十周年会有？所以刚好是。那个原创，哎，就是第一版的人全部回来演十周年。
对对，因为十周年版本的时候是在2015年演的，然后呢，他们是2005年的时候就演了第一季的第一集跟第二集。
哦、okay ，
所以他们是有六集的哦。
好，那跟大家讲一下播出的时间，在7月9号礼拜五的晚上8点。嗯，会播出 K24 的第一季第一集到第三集、
嗯、对，
然后再来隔天7月10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会播出 K24 第一季的第四集到第六集，所以呢、嗯、这次就是它播出时间都只有一次，所以不要错过，大家先把行事历记下来，在7月9号跟10号的晚上8点你就留下时间就可以看完一次，看完第一季的1到6集。
对耶，然后其实本来好像今年有要演 K24 的青春版
啊、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了嘛。
对啊，就是很可惜，因为就是这个听说的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制作，因为它就是影集啦，很像影集的版本这样。
影集式的演出，然后十周年纪念版是原班人马，演员会有张家珍、王宏源、张绵绵、朱定仪、林小涵、黄建豪、李少杰、林子恒及吴伯甫，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演员。
对啊，而且这个时间，他们首演的时间，好像我都还没有入学呢。还是我正在大一。
你说2005的时候吗？
对，2005是我们大一嘛。
对啊，我们是94年嘛。
对啊，他们真的是前辈耶。
也不过就大几届而已，在那边。
就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啊首演，这很可惜。
对啊，没有办法。
对啦对啦对啦，但是就是大家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就是把握一下这样。
是的，十周年2015的云门剧场版。
嗯，没错没错。
好的，然后、哦、我刚讲到什么，上礼拜看第十二页嘛。
对，
然后那我就回头讲一下之前在讨论关于台南人剧团，我看我们讨论过什么，那个
什么意思，
我们讨论过哪一出戏，金莲嘛。
对，
然后我们也
金莲不是台南人剧团的、
啊、不是金莲，我们讨论过什么
木兰、啊、
我们是讨论木兰的时候，
对，
还是讨论别的音乐剧，反正不管，就是那时候讲过说其实音乐剧的时候有明显就是有分两个派别，就是歌有的是叙事型的，然后有的歌会比较偏抒情、嗯、就是歌会是比较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差别。
哎，我想要讲一个好笑的事情，是在这个这一段期间，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的脑子是不是都变钝了？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没有相关的智慧在脑中，就是很难讲。好好，但是我想要，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近录音的时间都比较晚。
对。
然后你又工作了很久，
对，我就是极度想要睡觉，
就你就很辛苦。因为其实大家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呢，的确是晚，还蛮晚，晚上的这样。然后以往呢，我们以前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录音都是会一整天，
对，
然后
我们都是下午，
就是可能下午就会开始录音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有精神，很有朝气。然后我们也会为了那一天，就是好好的把就是要录的东西呢，就是准备好。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呢，就是一切事物有点打乱了我们原本的行程这样子。然后因为刚刚到现在呢，发现有太多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前面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们就口误了一些东西。然后现在你要讲这个音乐剧的时候，你刚刚说。我想不起来，就是那个字。
但是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我想不起来，我尽量讲，大家应该听得懂。
好，我真的太想玩笑了，我忍不住打断，抱歉。好，你继续说。
好，就是关于歌曲，就是有一些比较是叙事型，有一些比较抒情型的。
嗯。
然后就是有这种流派嘛，然后、我知道我刚才要讲什么了啦。就是在西门红楼演出的那个，
哦，就是那个啦，仲夏夜啦，
仲夏夜之梦，就是莎士比亚系列，莎士比亚音乐剧系列嘛。然后、那时候在讨论仲夏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点是说关于叙事这件事情，为了要比较偏这种风格的时候，会让歌曲的记忆点比较少一点点。
嗯，
对不对？然后这一次看第十二也是跟我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哦，这种派别可能比较对我来讲，我这个音乐比较不敏感的人，我会真的比较难对音乐有所记忆性。可是我只能吃到说大概的风格是什么。像第十二页就是有一些爵士，然后有一些老歌，老上海的那种风格的音乐。可是现在叫我想说其中一首歌是什么，哼得出来主旋律吗？我是哼不出来的。但是他对于、对、但是他对于故事的推进是有帮助的，因为不会说花了一段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只唱了一段情绪，只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境，但却对故事的进程没有帮助，这样。所以
我觉得的确是因为流行歌嘛，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可以记住它的旋律。不过我觉得好像的确这两个，就你刚刚讲到这两个，其实他们的音乐设计是同一个人。
哦，都是柯智豪吗？我
对对对对对，
我没有印象那个仲夏夜，但是
仲夏夜应该也是柯智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第十二夜先做嘛，然后后来就是做得很不错，所以他们应该有继续。我查一下好了，因为很避免我们就是我们的头脑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是记得是啦，对，因为我觉得的确。然后他们的写作的就是脉络跟风格其实也是蛮相像的，我说词的部分也是蛮相像的、对啊对啊，就是都是小柯老师做的曲，
好，
然后词也是一样，词也是编剧赵启运先生，应该是先生，然后一起做的、就是他们是我觉得是有一个脉络，有一个脉络型啊，对，
所以这次我就是看完比较大的感觉是关于这个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还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会有一些奇怪的观众，就是在这种直播间里头， 就是蛮有趣的。
直播间是可以对话的，
因为对，当直播间可以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观众的对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种线上演出会发生蛮有，这又跟电视播出不太一样的，因为是在网络上，旁边有聊天室。像例如就是买戴尔在里面演的角色，就是他就服装设计就给他了一个所谓的手套嘛，就是以前穿那种洋装啊会配的手套这样。但是观众就开玩笑说是出来洗碗吗？但我觉得他不，就是观众对此不是有恶意的要批评这样，但是就是非常及时的，仿佛就是大家一起看电影，在家看电影聊天，跟朋友聊天，这种及时反应，我就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因为就会开始有人说洗碗是什么意思，是我刚才没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剧情吗？然后就有人再回答他说没有啦，刚才有人说他手套很像洗碗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看起来其实他们也不认识彼此，
不认识彼此啊。我就觉得哦，好像也是一个对就是新的关系经验。因为现在很流行，例如你在一些视频的网站，不能讲视频，等下我要被攻击。一些影片的网站，好像这样讲。
就是 YouTube， 因为 YouTube 也有直播啊，现在。
对，但其实我
然后直播也会有人在旁边聊天。
其实我讲的就是中国的网站啦，就是一些盗版，就是一些盗版货，它也有正版，反正就是会有所谓的弹幕机制，就是大家可以即时性的聊天。然后当这个东西放在舞台剧的播出的时候，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让我在看戏的同时，我也在看说哦，原来观众的反应是什么，或者是观众大家会注意的到的点不太一样。就是有些人，
我觉得是不是其实说不定会开发出更多不一样喜欢这样子看戏的观众。
对啊，就蛮有趣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就是大家视觉重点不一样啊，我可能就只有在看某个主角，但是有人注意到后面的乐手怎么了，或者是遇到说看到说后面的演员偷偷出场什么，这我举例啊，就不是这出戏，就是可以看到的东西更多这样。然后可是会不会分心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因为这出
我觉得一定会分心啦
是，可因为这出戏比较轻松，所以配上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更有趣。在过程中，
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有回想到说我那时候在看这出戏的时候，有一场戏应该是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已经忘记这个角色真正的名字叫什么，请大家原谅我。然后但那个角色的演员是大田刘廷芳演的，
他演妹妹的角色嘛。
对，然后他的有一场戏是整场戏都只有他一个人在唱歌，然后跑遍这个场子。然后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肺活量啊，然后控场啊，然后还有唱歌的技巧啊什么当然都很好。但是我就有在想说，其实如果他转换成了影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在观看那个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分心。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分心嘛，就是它缩小了，然后这个演员的能量，然后我也不知道他的那个运镜是怎么拍的，因为他是满场会跑来跑去这样子，然后就想说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很容易就会分心在看戏的时候。如果大家就是有听众有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就是你们在观看的时候的感受。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疑问啦，就是当那种很重要的场子，然后他又可能是欢乐的状态，也不一定是欢乐，而是说他不像是可能一般戏剧的时候可以停住，所以那个像就录影可以马上的就是跟随着他，然后停在那边，然后大家可以感觉到情绪的渲染嘛。可是其实我觉得音乐剧的渲染又更不一样。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在观看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透过 一个荧幕的状态的时候，它会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削弱一些东西。
我觉得多少啦，然后这一次的时候我在看别的观众的反应的时候，有人提到一点说这一次的播出的版本好像是特别的录影场，所以没有观众在场，就是他觉得跟他现场看的时候有观众回馈的时候更热闹。
哦，
然后我也才注意，
哦，当然，
对，我也才注意到说，应该也会有这样的差别。然后，所以我们录影的时候，可能会有录影场的差别跟有观众在场的差别这样。然后，只是我自己也不太确定说，如果做一个记录存档，或者是不管你要再次播出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观众的反应放进去啊？就是我们
其实
是可以独立收音的。
其实我觉得音乐剧啊，音乐剧其实有观众的时候的表现真的会有蛮大的差别。但我觉得什么剧都有啦，只是就是音乐剧的差别感觉会更大一点点，因为它投出的能量，然后集体的能量其实是比较强的。可是如果它没有得到同等能量的回收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落差一定还是会有。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们录下了观众的回馈，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在播出的时候，例如把观众的笑声、把观众的掌声，要不要放进去啊？还是说，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我觉得观众的笑声跟掌声其实是可以放进去的，只是就是要看的是它的比例，应该说它的声量比例。
哦，当然。
对。然后跟演员们的反应，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让演员的反应变得很好，然后演员又停下来等那个笑声的话，就是但是有没有停过久，就是演员控制的好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啊。
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演员的表演是因为当下观众的反应，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放进去，大家可能会想说你为什么要停那几拍，但其实是他为了那个气氛的流动才做这个的。
没错，没错。
那这样我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是看的人，影片里面有这些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那个是可以帮助我进到现场关系的情绪的。然后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觉得，还是有人会觉得你就干干净净的出给我自己去感觉这样。
嗯，当然啊，我觉得每个人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就是其实剧团们也是可以都考虑看看，只是说现在录影的话需要花费的金额也是蛮高的，就是也是辛苦了。就是现在其实大部分你看可以播出录影的都是比较大的剧团，所以其实的确可以录到这种好的品质也是不容易的。
对啊，因为第十二夜这次就是公视来制播的嘛。
哦，那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的确它就会是一个特别的场次录的影，公视通常会是这样子。
对，然后可是很明确的就是看得出来它的剪辑及运镜等等就是有所专业程度，这样就是是为特地做这件事的，所以非常之完整，然后画质也很好，所以我想说大家还是可以锁定一下台南人剧团的粉专，接下来的播出这样会是品质蛮稳定的。
也是这样子很棒啊。其实在我们即将解封是这样说吗？
即将解封嘛，
即将就是可以渐渐的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生活的时间点里面，大家还是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剧场的娱乐可以看一下这样。
对啊，大家，可是我在想这种娱乐可能还要持续好一阵子，因为剧场的演出可能还要好一阵子才会再度出现。
对，因为我基本上七八九月的巡回就是已经全部暂停了。
没有错，今天又取消了一档嘛。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其实，哎，对，其实是生活过得蛮苦的，但是就是也没办法，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啦，都一样啦，对啊，
没有错，但我们可以在空中自娱娱人。
对对对，希望大家被我们娱的还蛮开心的。
有吧？我们还是有一些奇怪的固定观众，说他们奇怪。
谢谢你们，很开心。
真的，我就是收到那种当下就是上传才没多久，就有人说他听到哪里哪里的时候，我想说我的天哪，还好今天没有睡过头，还好今天没有让大家等。
每一次大家知道，每一次我12点的时候都在等上线。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它会 delay，
就没有办法，这不就是 podcast 的好处吗？就是只要上架了，随点都可以随听，不用像那个广播一样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喂，你消失了。好的，我们又回来了。刚才就是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Hello， 大家，我们第一次试用了这个 meeting 的系统，没有想到可能是将近可能一个小时的时候，他就会把你踢出去。所以我刚刚就是被踢到外太空，我以为我还在说话，但是下一秒我就消失了。
我才以为你在听，结果下一秒你就消失了。
哎、欸，真的很恐怖哎、欸！
经过这一番以后，都忘记刚才聊到哪里了。
对啊，反正就是说齁，大家我们就是很想要回，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啦。
就是我们在空中自娱娱人，所以就是差不多就这样。
对，没有错，真的很希望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我就去演出了，然后也可以正常的就是见到面的录音，因为见到面的录音真的就是我，然后我们也可以真的介绍演出。觉得真的蛮好的，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个节目的最终的意义。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线上录音的时候我常常在发呆吗？
啊，真的吗？
因为没有视觉的焦点，就是我很抱歉、oh. 上一集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扰，是会一直有滑鼠的咔哩咔哩声。
嗯，
可是其实我也没有在干嘛，可是就是一个动作，因为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嘛，然后因为以前录音的时候面对面，就是不是可以看到人嘛，或者是我们可以示意说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料，就是我在看什么，你在，就是跟你讲说等一下你讲这个什么之类的，就会有这、
对啊、
会有这种东西，就是不，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没有任何视觉的焦点，所以我常常就是一直听一直听，然后仿佛在听广播一般，然后那个精神，
你就是真正在听四字如意的人。
对，我真的在听你讲话，然后我就想说听听听，对，然后就忘记没有在思考说我要接话，
忘记你要回答，
对，所以我自己常常恍神，然后所以我发现这几次录音时间变很长。
就是因为你会开始无所适从，但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以前准备的多么周详，
没有，我们以前也没有在准备。
但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所以我也有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视讯在说话的时候？
哦，好像是必须要有那个视觉的焦点。
对，但是开视讯的话呢，我们的网络也有可能会那个。
好像是，而且以前其实我常常、
就是、
我常常求救，就是我讲不下去的时候我会示意说接话接话这样，但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总不能在语气里面表达这件事。
对，因为大家你知道，因为我们就是还有网速的问题，所以其实中间也可能会有lag、然后上一集应该lag的很严重，
上一集
超严重，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好像在就是好像在一层薄雾里面，你也不确定你刚刚接到他的话的时候接的对不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视讯开会就知道视讯开会很吃体力耶，就是你要
对，
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的那种断裂感，其实会让人家很，你一直处于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
我觉得这也就是远距离恋爱 会比较容易失败的原因啦。
是这样吗？那大家赶快看一下《机智医生》第二季，现在有一组在远距离恋爱，好可怜哦。
机智医生，等一下，《机智医生》到底是他是实境节目，还是他是那个、啊？
不是，他是韩剧，他是第二季。
哦，他是韩剧，懂了，懂了，懂了。好，
那虽然时间很长，我可以再推荐一个最近的韩国综艺节目吗？
你推荐了，
跟戏剧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应该是说真人实境算类戏剧嘛，因为可能有一些脚本，但要想办法让大家看起来没有这样。
嗯，
就是他就是这个节目叫做《幻城恋爱》，然后、
哦、
我不要讲太多，但他整个节目是那种恋爱实境节目，只是四男四女。但是这四男四女呢、嗯、是四对已经分手的情侣，然后
他们已经分手了，然后又被聚在一起，
没有错，就是四对分手的情侣，然后聚在一间房间里面，然后拍恋爱实境节目。这个
不是啊，这不是地狱吗？
这个设定是不是很有趣？就是
我觉得这设定很刻意耶。
可是就是因为恋爱实境节目已经拍到一个不行啦，就从恋爱巴士、
okay.
这么久以前，然后一路到最近这样子，再怎么拍也不过就是再也变不出新把戏这样。
所以 你现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它很有新把戏吗？
我觉得很有，因为这个节目已经没有在看谁要跟谁恋爱，我现在在猜谁跟谁是前男女朋友。
所以刚开始不知道、哦、
刚开始观众不知道，然后除了情侣本人之外也不可以让别的人知道，要演戏假装不认识。
哦，酷哦酷哦，
是不是
演员们都应该看这个？
对，因为我对恋爱实境节目其实没有那么有兴趣啦。但我是看到这个设定觉得蛮有趣，
可以看。
对啊，就是因为他还是会慢慢的揭晓嘛，我就是也在看说如果揭晓以后又走上一些原来的路，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有兴趣看下去，但是也是看节目组怎么设计这样子。
嗯嗯嗯，
好的，
棒哦棒哦，这个可以哦，这个可以哦。
慢慢
那在这个要结束的这个期间呢，再推荐大家看一个就是这个礼拜的演出。
好，请说。
是那个公式要播杜兰朵。
哦，我有看到杜兰朵。
对对对对，杜兰朵。然后他只有这个礼拜六的晚上11点、
这个、
然后会在他的 MOD 然后跟公式的 YouTube 网站同步直播。
晚上11点哦，这么晚。
11点，对。然后呢再来还有是7月18号的礼拜天
哦
的早上10点跟晚上10点都会播，但是它就是在公视三台 MOD 跟三台的网路同步直播。
真的很晚耶，杜兰朵不是很长吗？是真的要公主彻夜未眠是不是？
对。
我的天，也是蛮有深意的。好，
就要看就不要睡。
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因为大家都卡在一些很好的时段，如果大家都挤在7点啊8点，很容易就撞到别的，然后如果安插一个就是别的时段的话，就是大家选择可以错开，这样也蛮好的啦。
对，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也要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也是会非常难看到的一个制作，这样。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说非常难看。
不是，你看吧，这就是累个的问题啊。
刚才突然顿了一下，我想说这样不好吧。
哎、欸，如果你把我那个剪掉的话，我就是真的是会，你知道吗？
是也不会怎样啦，就寄给剧组。
不要这样闹啦，就已经在没工作了，不要这样闹。
好啦，本周时长也是超长，再也无法跟大家抽牌了。反正抽牌本来就是拿来垫档的活动嘛，是吗？不是，
欸、你们这样说啊？大家如果要抽牌，要去米走君君哦。
是真的想要抽牌。我觉得我们下礼拜留时间抽牌好吗？我们不要再瞎聊太多。
哦，好，你有很重要的事情想问是不是？
没有，我想说我期待下礼拜可以解封，然后我们再来抽解封后大家的状态这样。
哦，好
啊
，OK OK，、
啊、如果没解封，大家就忍耐，继续忍耐。
对对对，没错没错。
期待啦，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因为就是解稍微解一点，大家还是注意安全的状况下，可以稍微生活的舒适一点啦。然后很多商家也可以，不然真的要死掉，就怎么办哦？
对啊，真的太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
对啊，好，那就这样咯，那我们就下礼拜，然后期待下礼拜的朋友，我不知道是谁，你再跟我说。
好，没问题，你不知道哦。
我不知道资讯是有多不流通。
好 ，OK OK， 没关系，这个就大家都可以各自期待。好的，期待下个礼拜跟大家再次相见。
没有错，我要跟观众朋友一起下礼拜第一次听。
好好好好 ，OK OK。
好，那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